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纽约晚会开幕，专家称顶级。四川万源市青年教师熊正明被迫害致死。发生在我家的神奇事儿。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2007年12月18号晚，新唐人圣诞晚会在纽约百老汇毕肯剧场拉开帷幕，和巴尔的摩演出遥相呼应。位居世界30位国际顶级大提琴师之列的大提琴家 Christine Walaska 看完演出后表示，晚会非常完美，好像是来自神的，好像是神在说话。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这台融合东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国际一流演出，意境深远的构思，美妙轻盈的中国古典舞，纯净华美的音乐，响彻云霄的歌声，壮观生动的天幕，都在演绎着纯真、纯善、纯美的神传文化，释放着无限慈悲的能量，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演出结束后，好评如潮，很多现场观众赞叹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神形兼备，神人合一，通过生动刻画人物，诠释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美德，在举手投足间展现中国文化的韵味和意境，具有完美的艺术造诣和极强的生命感召力，令人回味无穷。世界闻名的大提琴家 Christine Wilska 看完演出后激动万分地形容，这是他所观赏过的最顶级的演出。他表示，晚会非常完美，好像是来自于神的，好像是神在说话，看晚会的感觉就像与神同在一样。他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启发人性，感动人心。神韵艺术团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带到纽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纽约戏剧评论人郭静子表示，这是国际一流水平，从第一个节目《万王下士》到最后一个节目《古韵》，整场节目给人一种委婉细腻又磅礴辉煌的气势，展现纯善、敬神、重德的内涵，给人一种心生光明的力量。他说，这台晚会潜移默化地起到教化人、感化人、救度人的作用，这是法律等任何外在的形式都无法达到的效果。他自述，心领神会神韵的内涵，能够看到其中所要表达的内涵及所要诠释的生命意义。纽约的西人艺术家 Floria Lisica 表示，只有震撼、赞叹、惊喜这三个形容词可以形容，真的很好。不管是舞蹈动作、音乐、服装等艺术表现，还是灯光、音响、天幕等技术方面，都真实表达了内心，表达了善良和美好的愿望，让人感觉到好像身临其境。来自山东、现居新泽西的华人古筝教师 Lisa 蒋表示，这台晚会太美了，也太震撼了，好像是神仙和人在一起的世界，在天宫一样。他说，我看着每个节目好像都在和剧中的人物沟通，而时间和空间是无限延伸的，没有尽头。他说，几位歌唱家的歌声非常震撼人心，那些歌声引导就好像神在跟我们说话，在引导我们。舞剧觉醒表现了世人的醒悟，恶警毒打善良的修炼者，面对邪恶的残暴，人们不再沉默，站出来维护正义和善良，觉醒的世人看到了光明和未来。百老汇演员 Thomas Keating 表示，晚会主持人独具风格，他们穿针引线介绍节目，风趣的谈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停顿，这使得整个晚会很独特。他并说，印象最深的是觉醒，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服，他第一次听到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他说，我很受感动，眼泪掉下来了。我也是一个演员，但看到那些舞蹈演员的表情、控制力，每一个节目都非常明亮。犹他州立大学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石小玲表示，晚会很好看，其中最令他感动的舞蹈《觉醒》，他说很感人，看到世人觉醒了，起来制止迫害那部分，我都感动得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法轮功修炼者不断的呼唤下，越来越多人的良知开始觉醒，大家都开始站出来支持正义，拒绝邪恶。 来自中国东北的纽约餐馆业界人士毕淑英女士是第一次看神苑晚会，她说看到觉醒舞蹈很感动，她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残酷迫害，她认为法轮功教导人真善忍很好，整台晚会很好看，她说下回我还来。
圣诞晚会的开场节目《万王下世》再现西方天国世界久远历史的一幕，大幕拉开，美好与神圣令全场震撼。天幕中的天国世界亭台楼阁金碧辉煌，光亮无际，舞台上东方的佛道，西方的神与天使，举手投足姿态各异，展示着天国世界的美好圣洁。万王之王驾神驹从天际而来，殊胜庄严地率领众神下世，做一千年的王。男高音歌唱家洪明歌声洪亮，振奋人心。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用歌曲告诉了人们当今的重要事件的必然因由。女高音歌唱家白雪的歌声恬静圆润，词中道出机缘的可贵与急切。中国舞历时许多朝代，经提炼和流传，形成了独特的身韵、身法和技巧。晚会上，新疆舞、朝鲜舞、蒙古舞汇集了各民族舞蹈的精华，动作刚柔相济，表现柔美时采用优美的舞姿和造型，细腻的情感体现在每一次呼吸里，表现刚劲时采用武功中的毯子功、高难度技巧如空中翻腾等。气质纯净、体态优美的青年舞蹈演员们舞步整齐划一，全身心投入，刻画着每个民族纯正的个性、地域历史造就的情怀和质朴的善与美。婀娜水灵的身段、千娇柔顺的气质，透过涓涓水袖展现江南女子的风姿，令全场观众陶醉其中。新疆是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的交汇处，唐代的西域文明史造就了新疆舞蹈的热情、优美和奔放。女演员昂首挺胸立腰，神态坦荡大气，男演员在连续旋转中不断变换舞姿，展示着高难度的中国古典舞艺，亮眼纯洁的民族服装映衬天山的盛景，令人耳目一新。纽约市五大区及新泽西州的各大西方媒体自本月初开始相继报道神韵演出，这些媒体通过采访新唐人发言人、圣诞晚会的舞台监督以及当地社区参与圣诞晚会演出的演员，介绍这次的圣诞晚会。纽约联邦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和纽约市议员共14位政要纷纷给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发来褒奖和贺信。他们在贺信中为新唐人电视台一直致力于提高观众生活品质、弘扬和保护传统中华文化的努力而感动，认为新唐人电视台的努力理应受到纽约州人民的致敬和赞扬。同时，他们祝贺神韵艺术团的圣诞奇观晚会圆满成功，为晚会的到来、为精美的演出拍手喝彩，为艺术家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
四川省万源市法轮功学员熊正明已被迫害致死，其遗体被当地警察送往火化。对熊正明的死亡原因，万源市国安头子叶旭东等说法前后矛盾，一会儿称熊正明在被劫持往四川省新华劳教所的途中自杀身亡，一会儿称因车祸死亡。从警察对熊正明死亡原因前后说辞矛盾及其后的一系列非正常表现，可以断定熊正明的死一定另有隐情。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发来的消息。
熊正明，男39岁，法轮功学员，万源市职业中学的电脑专职教师。熊正明在学校是师生家长公认的好老师，教学认真负责，生活节俭，经常帮助班上的贫困学生。2007年3月15日，万源市610赵成华、国安科叶旭东、王强等人闯入学校，强行将熊正明绑架到万源市第一看守所。绑架理由是警方检测到他上过海外互联网站。在关押半年、严刑逼供无果后，警方判熊正明劳教一年。熊正明已被关押将近九个月，离所谓劳教期满只剩几个月，所以当地警方仍将他关押在万源市第二看守所， 未劫持到劳教所。可就在12月3日，万源市国安科叶旭东等四人忽然赶到万源市第二看守所，要将熊正明转移到外地劳教所。熊正明再三拒绝到外地去。12月4日早上9点多，万源市公安局副局长徐子义、市国安叶旭东、王强等人强行把熊正明带走。12月5日，国安头子叶旭东突然通知熊正明80左右高龄的父母说，熊正明在被劫持到四川省新华劳教所的途中跳车自杀，要其父亲马上签字将熊正明遗体火化。熊正明早年习武，身体强壮，今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更是身心健康的修炼人，怎么突然死了呢？熊正明的父亲不愿签字，要求查明死因，此时警察又改口说是因车祸死亡，并威胁老人说不马上签字或走漏消息马上开除熊正明两个哥哥的公职。两个年迈的老人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熊正明的遗体立即被警察秘密火化。
听众朋友，下面就请听一则真实的故事，题目是发生在我家的神奇事儿。
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今年56岁了。因我依照亲戚告知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带亲戚给我的大法护身符，还退了邪党，所以这几年我家发生了很多神奇事儿。下面就将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事儿说一说，以示世人不要听信邪党的妖言，快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家有肝病遗传病史，家人患此病由轻到重，发展到最后都是肝硬化、肝腹水的，还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症状。我的哥哥、姐姐、外甥因此而死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这些症状下熬过来的，常年的离不开药，动不动就得打针住院的，弄得我没有舒服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我诚心这样做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本已有5年多没有上地去干农活了，因为干了活就得打针、吃药、住院。可今年秋收时，我到地里去掰苞米，没感到累，而且还干劲儿十足，速度非常快，连20多岁的小媳妇儿都没我干得快。乡亲们都说，你还敢干这活啊？你干完不得累犯病啊？我说，没事，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的。结果真的没事，轻轻松松的就干完了活。再说我老伴儿，今年开始就浑身疼痛难忍，胳膊腿等几乎所有关节都跟着酸痛酸痛的。自从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后，所有这些症状全都不见了，一下子全好了。以前老伴儿脾气不好，特别是喝了酒以后，更是不管3721，跟谁都连摔带打的。自从他诚心念了法轮大法好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也不那么酗酒生事了，身体自然也好了，什么事也都不计较了。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所以我家今年真是事事如意了。事情的结果总是比预期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我小孙子，现在10个多月了， 在六七个月前的一天，我们忽然发现孩子黑眼珠上有一层薄膜，并且不断地流泪，家人都害怕了，所以前几天抱着孩子到长春去检查。在去长春的车上，我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到长春一查，大夫说没事儿，导眼毛引起的。我们回到家，再仔细看孩子的眼睛，黑眼珠上的薄膜没了，孩子全都正常了。更神奇的是我婆婆，有一段时间，婆婆整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就等咽气儿了。所有的儿孙都回来了，就怕哪一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可是因为我们总念法轮大法好，过不久，老人神奇般的好了。更为神奇的是，老人在我家时总是好好的，可是一到姑娘家就又旧病复发了，一直这样轮来轮去的。说完了人，再说事物。今年东北是历史上少有的大旱，种地时别人家家都是做水种，只有我们家没有，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种上了。过几天一看不下雨，赶紧拉水浇了一遍。可是这做水的和浇水的差距可太大了，浇水的最多只能维持几天呢。然而却出乎意料的是，我家苞米苗出得齐齐整整的，别人家的都是隔三差五的出那么几颗，还得补苗。等别人家苞米长到一尺左右时，我家的却远远的比他们高了一大截儿。奇怪吧，这做水的还长不过浇水的了。亲戚说，这就是念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吧。再说说养猪的事儿，谁都知道今年猪行好，价格高，但同时也伴有猪瘟，有猪瘟就有赔钱的赚钱的。可是我家却总是那么的幸运，好事儿总能让我们摊上。我家今年不管是买猪卖猪，其他东西也一样，总是今天低价买，第二天就涨价，今晚高价卖，明早就掉价。屯子里的邻居都说奇怪，纷纷以我家为标准买进卖出的。有一阵子猪行回落，屯子里的熟人拉了一车宰猪过来卖，邻居们都排队去买，儿媳妇也去了，可是排了三天还没轮到。等要轮到时，正巧有事儿，媳妇回家来了。那些买了猪的正在高兴时，却传来了坏消息，不但买来的猪死了，还把自己家的猪拐带死了。有一家买了19头，加上自家的正好60头，可是最后死的只剩了17头，而我家没受损失。只有我自己明白，这是因为我常念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啊。在这里我发自内心的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并真心的劝告善良的中华儿女退出邪党，不要听信他的一切谣言，为自己，更是为中华民族。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